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神给我们一片沙漠，没有给我们骆驼，原来信心就是我们的骆驼，这就是非常好。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里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都是事业、生活、家庭啊，占据了我们。但是年老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各种病痛来了，所以我们实在看见许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在病痛的里面靠着祷告在支持他的这个生活。那么基督徒有病就祷告，好像成了一种习惯。那么到底我们的祷告神会不会应允？我想很多人一边祷告一边完全没有这个信心，没有信心的祷告有没有用处？没有用处。所以我前几天在想，那么我们这个年老的人呢，实在是毛病很多常常需要祷告，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常常觉得好像是没有果效啊？不错，常常也有弟兄姊妹也是在病痛的里面要我们为他祷告，但是有的时候觉得有信心，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就没有信心。所以我想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这个西西家为什么西西家的祷告那么有效，一祷告神就给他四五年的寿数，延长四五年。所以今天我就选了这个题目，我们来一同来思想。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很多的例子，我们看见神实在是常常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改变了他的心意你像约拿书里面那个西西家尼尼微，尼尼微大臣神叫约拿去宣告说这40天以后这个城就要倾覆了，神叫灭掉这个城。那么当时这个整个的西西家的这个人民甚至他的这个王都在那里披上麻衣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结果神怎么样？神就没有降祸给他们，神就收回了他的怒气。所以我们就是要神常常因为人的这个祷告，人的认罪悔改神就收回了他的怒气。我想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例子那么摩西，我们知道摩西的这一生的里面特别是在民数记，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好多次因为以色列人对神那个抱怨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出来，我们在埃及还可以生活得很好，吃得很好，在肉锅的旁边有生葱大蒜就想那个埃及的生活神是发怒甚至要灭掉他们。但是摩西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甚至有的时候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就说，神来求你我宁愿意要你把我从这个生命册中把我的名字抹掉，但是请你来赦免他们，饶恕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就因为这样的祷告，神就改变了心意在个人身上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么这一次我们就看这个西西家，因为西西家这个例子是非常清楚神改变他的原来的所定的这个旨意，要医治他的病，再叫他活四五年。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看，为什么神这样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 也可以思考，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可以让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也能够使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更有果效，神就更听我们祷告。那么这里一开始，这里告诉我们虽然他是这个病重那么他听到这个以赛亚宣告神的这个话，说是他要神要把他驱去，那么他就在这里怎么样？他就在这里在第一节那边不是刚刚我们读过的哈，38章第一节，西西家听到这个以赛亚的这个转告神的话以后，西西家他就转脸朝墙这刚刚我们读过的祷告耶和华祷告耶和华。那么怎么祷告呢？第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所以我们的祷告神的时候，我们要有个理由一方面查看我们这个人心，一方面神也要听听我们的理由有没有理由你言之有理神常常就听了我们的祷告。那么西家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我在你的面前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我们知道西西家这一个王在这个犹大这些王，甚至是以色列犹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已经分成两个国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大国但是这两个国都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这个王他们就行事作风常常不一样。北国的王比较起来拜偶像得罪神更厉害，南国的王还有几个好王。那么但是这个西西家的爸爸亚哈斯他是上一个王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是一个坏王他不但没有这个效法他这个他祖宗应该是祖父还是几代就是他没有效法这个大卫、所罗门他们当时这个立国的精神，敬畏耶和华，反而学习北国他那些王都是在那里拜偶像拜什么偶像？就是迦南人那些偶像他在那个拜偶像的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神最厌恶的事情就是拜偶像。为什么拜偶像神最厌恶？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历史的里面，许多的罪神都可以就是不太好像不太计较，但是拜偶像神是绝对不饶恕这是最大的罪。那么北国的王拜偶像，那么南国的王很多也是跟着拜偶像，但是到了西西家王他一上来第一件事情他就什么撤去废去秋坛。秋坛是什么？秋坛就是所以那个秋坛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高地了以色列比较就是平坦，但是也有些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他们就在这个高的地方在这设祭坛，甚至设这个设这个巴利庙在那里敬拜这个拜巴利巴利就是他们迦南人的神所以这是神最厌恶的一个事情。那么西西家一开始就把秋坛给它拆掉，毁掉柱像，这个柱像是巴利庙里面那个大的木柱子那个柱子有些很坏的这个预表淫乱的事情那么也给它拆掉，然后又砍下木偶，这个木偶呢是他们拜那个亚瑟拉神，那个亚瑟拉是什么？是就是巴利的太太， 啊，巴力的太太啊，也是偶像啊，他们这个用这个木偶就是做的这个做的亚瑟拉的拿的像，他们就拜这个亚瑟拉的像，那么他又给他砍掉啊，甚至还打碎摩西所造的铜石啊，这一点常常我们说，哎，哦，这个铜蛇不是很好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时候，旷野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的火蛇出来，就把这个以色列人一咬就咬死，就咬死了啊。那么当时摩西就求神啊，求神，神就说你做一个铜蛇啊，这个铜蛇我们知道是预表的基督。啊，那么你们这些被火蛇咬的人，只要是一望那个铜蛇啊，你这个病就得医治了。那么这个在当时，这是神当时定的一个救赎，但是这种事情并不能成为永远的例。所以摩西以后啊。到这个时代已经差不多100年了啊，他们很多这个以色列人呢啊，还是去啊把这个铜蛇拿出来啊来拜这个铜拜这个的铜蛇，我想那个就是错误的啊。很我刚刚讲过，那个是临时神啊定的这个铜蛇。啊，这个事情医治病，但是这不是永远的理，就好像你比如在旷野里面那个击打磐石，对不对？击打磐石就出水了。这个磐石是在那个时代神特别的一个荣耀啊，用这个磐石供应他们水喝。但是假设事故境迁了，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旷野里面看到一个石头流水，我们就去拜它啊，这是磐石，不是啊，不可以。所以这个铜蛇他们还在敬拜这个铜蛇的话，这些坏事情。感谢主，我们这个西西家他就很头脑清楚啊，他就把这个铜蛇的事情也给他停止了啊，也给他打碎了。那么所以西西家第一个理由就是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在神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求神纪念啊。啊，另外我们知道西西家还做了几件事情啊，就是他一登基的时候，他登基的元年他就开始把那个圣殿的门打开了啊，圣殿在他前面这个他父亲亚哈斯的时候，那圣殿都被关掉了，因为他们不到圣殿里面去敬拜。所以圣殿就荒凉了。但是西西家一上来就把这个圣殿就那个门打开，然后就重修，然后就洁净啊，把那些污秽之物都给它除掉了啊，这是神许可的事情，对不对？圣殿敬拜神的地方，感谢主，这是一个大的事情啊。然后呢，他还做什么事情呢？啊，他还照着大卫时候所做的啊，他在圣殿的里面用乐器，然后用石班啊，都恢复起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西西家时代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一个王啊，这是就是王国时代最好的一个王。我相信他在祷告里面，他一定向神讲了：神啊，你看我在你的家里做了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才做了几年啊，才十几年啊，你要把我驱去，但是我的国家还需要我，我的这些老百姓还需要我去带着他们去彻底的破除迷信啊，彻底的去去掉偶像，我还要继续教导他们，帮助这个以色列人。我想这是他的理由，他的理由。神是讲理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神的时候，我们也要给神一个理由，对不对？神为什么要医治你？ 你神啊，我天天犯罪，我就是停不下来，求你医治我。那这个有没有理由啊？也许神说啊，我这早一点把你取去世，早叫你离开世界，也许你还少犯一点罪，对不对？啊，我有个我记得以前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这一个例子哈。我们以前我有一个弟兄从香港到纽约，英文老师啊，他在香港是个好基督徒，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没有适当的工作啊，没有适当的工作，他就开计程车啊，当时这个生活啊。就同在香港那个做老师很受尊敬，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人就有的时候就想不开了，就犯罪了。怎么样呢？他那个时候他因为纽约同那个 Atlantic City 很近啊，他虽然家住在纽约，但是就跑到那边去，那边有赌场啊。这尤其是传来趟礼拜天都是那个大车子接待去赌，哎，他就去赌，这一赌这个赌车戏赌的上的瘾了，经常赌。那么他开计程车，有的时候他索性就把计程车开过去，在那边开车子，然后一边开车一有空了就赌钱。但是这个弟兄有个好处，他会认罪悔改。哎呀，当时教会里面很多人喜欢他，为什么喜欢他？他每次在祷告会的里面，那个认罪啊，真是痛哭流涕啊，啊，非常叫人受感动啊！你看这个弟兄真好，犯了罪了，这样恳切的求神饶恕，所以大家也帮他祷告。但是呢，过几天又去赌去了。就是这样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这样赌，甚至到最后还被抓起来，因为这赌输了没有钱了，偷人家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啊那个筹码，偷别人的筹码被警察抓到了，多丢脸啊！弟兄姊妹很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犯了罪回来认罪。仍然让大家感动，特别是那老师母对这个年轻弟兄就很喜欢他，啊，讲的因为这个圣经也蛮熟，但是坏习惯改不了，结果怎么样？有一天，他唯一的好处，他很孝敬他的母亲，一个老妈妈。他养活这个老妈妈很老了，有一天他带着他妈妈一起坐这个到 Atlantic City 去的时候，结果就出了个车祸，本来不严重的车祸，但是呢两个人一起死掉了。所以当时弟兄姊妹就想，也许这是一个管教，换句话说，你一再犯罪又犯罪又犯罪，神把你留在地上干什么？继续犯罪，更多的犯罪，荣耀神吗？不荣耀神。对自己有益处吗？没有益处。所以怎么样？神甚至索性把它取去。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晓得，一方面企业家有这样好的这个行为，所以神就医治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那个像这个弟兄的例子就是这样，实在在那个罪的里面出不来的时候，神不再怜悯。但我们不敢讲了，说这是因为他犯罪的结果，我们人不能判断。但是很多人心里就有这个感觉，这样对他反而好，啊，生活那样颓废。没有办法振作起来，犯罪越过越多，啊，让这些弟兄姊妹一次一次的失望，啊，帮着他祷告，痛哭流涕，起来又去赌去了，所以我们说，神的事情是这样，不能轻忽哈。 所以这个啊，这两个例子就给我们看到，我们要求神，我们要给神个好的理由，求神给神一个理由。比如说，我的孩子还没长大，孩子需要我照顾。我如果你我现在这个病，我这样年轻，你就不会娶去了。孩子没有人照顾的话，也许将来啊，他的生活啊就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啊，这对他的亏损很大，神国的亏损。所以这样求神，哎，这也是理由啊。啊，有的弟兄姊妹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事，很有果效。传福音还有果效，你生了病了，也可以从神讲你神啊，我是全心全意的在这里侍奉你，这个病要给我出去，给我挪开，我好继续的啊，帮助这些福音的朋友。弟兄姊妹，神是个讲理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为这个为病痛啊，为了为了这个受赎啊，来祷告神的时候，我们要给神一个理由。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特地给我们一个教导，怎么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奉主的名求，对不对？主耶稣说：“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天上的父都要赏赐给你。”好吧，有求必应啊，是这样吗？你今天求说神啊，我明天要到拉斯维加斯去，请你帮助我，让我在那边能赚一点钱回来。神会答应吗？不会答应。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奉主的名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啊，还是一个讲员呢，还打电话给我，哎，这个圣经什么都是奉主的名求，什么意思啊？我这太很简单嘛。对不起啊，我稍微有点奉主的名求。奉主的名求那个意思乃是怎么样？在主的名下，在主的名下，靠主的名。今天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一个小职员，没有什么影响力。假设公司要有什么重要的业务去见另外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人家不理你啊，你自己就去约也约不到，约到去谈人家也不会听你的。但是你假如说我老板老板推荐我，老板介绍我来同你谈，代表我的老板，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对不对？你有了身份了，你是代表这个老板呢，那么对方可能就很客气来同你谈事情，因为你是奉他的名啊 ，in his name， 奉他的名去同他谈事情。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奉了主耶稣的名啊。我们自己呢，我们不配，我们虽然是蒙恩的罪人呢，到底我们还是罪人，神不会那么听我们的，但是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照着主耶稣的，是主耶稣用主耶稣的名字去求神啊，神就听了。但是你奉你老板的名去同人家谈的时候，代表你的老板去同人家谈的时候，你那个内容是怎么样？一天照着你老板的意思，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对不对？你老板要你去谈，老板让你去，一定是为了重要的事情，不是为了你自己啊，你这边能有没有好的工作机会啊，能不能借我一点钱？不对，这是你私人的事情，不可以。所以我们求神的时候，我们是奉主的名求。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要求教会，要求一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要求神祝福我们的福音聚会，这是主耶稣最喜欢的 二神啊，我们就用这就奉主的名求神啊，帮助我们这个福音聚会，感谢主，这样的求有果效了。这个福音聚会，假如是这全体弟兄姊妹都在那里很努力的啊，靠着主的名啊，照着主的心意求神来祝福教会的福音聚会，神一定祝福。过去真的我们有好多的例子啊，就是这样。这一次好像特别这个福音聚会，好像弟兄姊妹都很看重。还能不这个一两个礼拜以前，大家就在为这个福音聚会祷告啊，大家都在为这个福音这个聚会一起在这准备啊，怎么样接待，怎么样出去把人抓过来，然后祷告神，这个福音聚会那个得救的那个起来决志的人一定多。为什么？我们这是奉主的名求神的啊，我们也知道很多那个大的布道家啊，一个布道会啊，几千人得救了，难道他讲的那么好吗？他的口才好吗？不是，乃是许多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组织起来，一同为这个大的聚会，在这奉主的名求感谢神。我们就看到那个讲员在台上还没有讲多少，很多人已经被感动了。这是求告啊，这是求告哈。那么第二个，我们在十四节那里，西西家说：“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气啊，求你为我作保。我们知道这个亚述人啊，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敌。在这个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北国那个王叫何西亚。那么何西亚第九年，何西亚第九年的话呢，就是这个西西家第六年，那个时候这个亚述人上来攻击这个北国，攻击这个以色列国，就把它灭掉了啊，那么把他们人都掳到亚述去啊，把那个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是在北国的这个首都啊，完全占据了。那么后来啊，我们知道那一次，这个亚述也有很多的人移民到撒加利亚、撒玛利亚，对不起啊，我这个名字说错，撒玛利亚。那么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撒玛利亚，因为是撒玛利亚，我没记错啊，撒玛利亚，因为这些亚述人进来，他们就大家就彼此婚配，所以就把这个以色列国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啊，这个血统就混杂了，所以这后来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对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以色列人是瞧不起，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混血的啊。那么这个北国灭了以后，又过了几年了，大概是八年啊，我们算一算应该是过了八年。那么过了八年，他们就上来攻打犹大国，就是攻打西西家的这个国。那么现所以西西家怎么样？十四节说：“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因为受敌人的欺压，受这个亚述人的这个欺压，亚述人来攻打他，没有办法，已经把他几个大臣都给他攻沦陷了啊！所以这个西西家就跑到圣殿里面去向神祷告，而且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悲悲切切啊，悲悲切切。” 像白鹤鸣叫，那个声大概啊，可能就是听起来很悲伤的那个声音啊，各自哀鸣哀鸣啊。我也仰观仰望神，甚至我的眼睛都困倦了。那耶和华，求我受气啊，求你做为我做保啊，这个为我做保啊，就是来帮助我，求你帮助我。结果感谢主啊，西西家他的祷告这样有功效，神因着西西家的祷告，神就叫以赛亚来宣告说，我要保护你，不让你被他们灭掉啊，我要保护你的城啊。那么神说，他们从哪里来，我要叫他们从哪里回去。换句话说，神就要保护他。怎么样保护他？当天晚上，神的使者就把杀掉亚述人18万5千，不得了，这个数字不得了，18万5千，一眼就把这个亚述给杀退了。所以亚述人剩下的人只好从原路啊退回他的国家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神保守他，在保护他保护这个西西家，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啊，那么悲伤啊，而且神也是因为他在这个国家的里面做了许多的事情，正确的事情，荣耀了神，那么神就保护了他，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我们祷告神也是这样，这理由啊，当然是他的理由，这不止这几句话，对不对？神啊，我们的国家已经在我的带领下，我们已经是从偶像脱离了偶像，我们已经在这里恢复了圣殿啊，我们从这个拜偶像变成敬拜神。神啊，求你啊，让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得到你的拯救，能够我们继续的在这里荣耀你的名，继续的敬拜神啊。所以这些理由，这些理由，感谢主，神就听了啊。人的存活，那主啊，人的存活在乎此，这个啊，有人啊，黄家乐的那个翻译就是在乎你啊，不是在乎词啊。我们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我的灵存活，我的灵命存活啊，也是在乎你，所以你使我痊愈，仍然活着。感谢主，这是一个回应。就是说，在西西家这个祷告的里面，他真是认识了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神。那么这就是对生命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啊，所以啊，这是对神的一个回应啊。神就及时救他啊，救他的命，救这个国家啊，那是救了更多的命了，更多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感谢你。这个所以不是求你，那个就是所以你是我痊愈啊，也是我仍然存活，因为都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行事，我们是啊，我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啊，我们听从耶和华的吩咐啊，听从耶和华的诫命，所以感谢神啊，你让我得痊愈，让我的国家啊存活。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性命存活啊，我们真的知道寿命是在 啊，在神的手中。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座的好多医生啊，我想越是医生越知道啊，真正那些大那些啊人到了最后那个生命气息在神的手中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常常看到那个重病啊，医生给他看做了手术啊，用了特别的药下去，但是医生能不能保障保护他生命一定可以存活？不是，在神的手中。感谢主啊！我想我们虽然是那么多的学识，但是我们更知道在神的手中啊。那么啊，而且这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人活着什么？不是单靠食物，靠啊，神口中一切的话。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所以我们总是这个基本的信心。所以我们祷告神啊，一边祷告我们有这个信心啊，是在神的手中。这里说看来我受大苦，原来是为了让我得平安。我们知道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受苦是神允许的。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受苦？不是让我们白白的受苦，是让我们从受苦的里面经过这个苦难给我们这个锻炼，我们可以活得更好，我们就学了新的功课。这个新的功课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得生命的平安。管教的事情啊，这希伯来书啊，管教的事情最后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义，对不对啊？那么约伯记也这里是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假如神肯管教我们，这是什么？神爱我们了。神不爱我们，神就不管教了，对不对？神管教我们是为了什么？让我们得平安，让我们得更多的福。所以刚刚那一段里面，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感谢神让我们存活，让我们也得医治很多很多毛病啊。神也是借着医生的时候，也是神直接伸手给我们医治。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继续留在地上，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常常求神医治我们，让我们继续存活。但是我们要一方面我们有个理由要神留下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总是要晓得我们活在地上，神把我们留在地上是为什么？为什么？什么目的？难道神叫我们得医治，让我们活在地上，就是为了我们当然不是继续犯罪啊，但是是为了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多做一点事情啊，多赚一点钱？不是啊。有人说啊，我求神保守我，让我多赚点钱，我奉献的教会。弟兄姊妹，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神的，神不在乎那种钱，不在乎你那一点的奉献。但是神留我们在地上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所创造的。神是让我们活在地上，留在地上是为了那个什么荣耀神啊。所以我们常常一方面感谢神让我们继续活在病也好了寿命继续活在地上，但是我们必须不要忘记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神留我们在地上是为了什么。那我记得前不久我们交通那个属天的护照啊，神的护照，神把我们这些人护照在一起，让我们在地上干什么？是不是就为了不死，所以我的活着就好？ 不是，活在地上总是有活在地上的目的啊，那是那里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活在地上怎么样，能够分享基督的荣耀啊，基督的丰富啊，我们能够一天过一天，把基督的丰富活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天过一天，把基督的性情活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天一天把基督的荣耀活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标。所以我们要祷告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神啊，你留我们在地上，我觉得我还有许多的地方，我还在继续的努力，继续的更多的侍奉啊，更多的被你修剪，好像我等我将来见你的时候，我能够啊更不羞愧，得你的奖赏，不被你责罚。所以我这是我们的目标，而且圣经里面再三告诉我们，我们活在地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能够得更多属天的产业，好让我们能够将来见神面的时候，我们能更多得他的奖赏。我记得以前我还讲过一个题目的什么生命啊，生命活水，是不是生命活水啊？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为什么？我们像一个器皿，神的殿也在我们身上。圣经里面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这个神的殿在有什么用处？神的生命流进来，生命的活水流进来，然后就从这流出去。流出去的时候就让外面那个河流两岸许多的生命生长出来了。感谢主，神让我们活在地上也是这样，不是让我们在这里白占地图浪费资源，不是让我们在这怎么样那个一方面接受神的生命，天天生命长大，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流露出去，我们像一个属灵的运河一样，把神的那些生命运出去，让许多的人得帮助。感谢主，这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这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所以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祷告做我们祷告的一个基础。神啊，求你让我身上更多的生命活水进来，我也愿意把我所得到的分享给我的家人，分享给我的同事，分享给我的同学啊，能够出去得一些人从撒旦的国度被领进神的国度来，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弟兄姊妹，不是一天一天的糊里糊涂就是活在这里就好了，不是。感谢主啊。那么这里继续，神叫我叫我们活着为了什么？受苦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得平安，要我们脱离一切的败坏。感谢主，我们知道常常有些基督徒越是要有长进的，越是常常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亏欠，我有些地方胜不过，甚至有的人说我过去做过一些坏事情，我觉得得罪神了，我还配不配被神赦免？甚至我一样的同样的错误，同样的坏事，我做了好几次，神啊，怎么办？很多人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很多人被这个问题困扰。但是我们知道，基督的宝血永远有效。不错，我们过去是犯过罪，但是神已经洗净了。假如你还不放心，我们看圣经里面，甚至那个你看那个淫妇啊，淫乱的妇人，本来应该被石头打死的，但是我们主耶稣怎么样？我不定你的罪，什么？ 赦免吗？神来地上是为了赦免我们，不是为了定罪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就算我们过去曾经有些亏欠神的事情，记得要认罪。许多的教会很看重再三的鼓励弟兄姊妹，生活的里面随时有过犯，有软弱，随时向神再求饶恕。不错，神还是饶恕，神还是饶恕。除非像我那位弟兄一样，那是很明显的没有办法改过来的，那个我想神不喜悦。但是一般的人啊，我们真正的啊，知道自己错了，知道在心里面求赦免啊，神还是赦免。大罪小罪，有的时候你就说我这个罪大了一点，神还赦免我们吗？但是我们知道神还是赦免。我记得以前赵永基讲过一个故事，赵永基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啊，说本来是长得很好，很有精神，但是突然萎靡不振，这个人好像蔫掉了啊，是不是蔫？我不晓得啊，就是突然好像要枯萎了一样。那么后来这个姊妹就来就来找这个赵牧师，那这牧师很有经验了，一看就晓得你这个人呢，里面重担太重，恐怕被罪压倒了。那个姊妹讲，她是，我最近做了坏的事情，我觉得神不可能饶恕我，所以我这个人没办法，好像就没有办法活了，好像就没有精神。那么赵元基就说，那我来帮助你啊。他怎么帮助呢？他说你闭起眼睛来，闭起眼睛来，我讲你就照着跟着我的讲的去想。但是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湖边啊，看那湖的当中，那水，这个水波什么什么青绿非常的平静啊。你再看啊，这个岸边有好多石头，大石头小石头，哎，你现在去捡起一块石头来丢进去啊。那个姊妹就说啊，捡起一个石头来丢进去。那么赵元基就问了啊，怎么样丢进去了，有没有声音？有啊。怎么样？扑通进去了。你现在再去捡一块大石头啊，那这大石头你也丢进去了没有？丢进去了。怎么样？还是一样扑通一声啊，声音大一点。你再接着搬个那个最大的石头，非常重的石头啊，他就拼命搬那个大石头，再丢进去，怎么样？还是一样，不见了，石头不见了。丢进去以后，扑通一声，石头不见了。那么是赵牧师讲，你知道吧？我们的罪也是这样，你的小罪丢进去，扑通一声，不见了，大罪。神一赦免，扑通一声，罪也不见了。所以你可能是犯了个大罪，但是今天你必须相信你的大罪神也能赦免。你犯了什么罪？这个姊妹就承认了。那这是他啊，这个姐姐有小孩了，同姐夫发生的关系。但是这个姐姐是从姐姐把我带大，姐姐对我这样好那样好，一直照顾我，我竟然犯了这样的罪，你说我怎么能活？所以今天到了这个情形。但是感谢主，现在怎么样？好好去处理这个关系，然后这个罪神赦免了。所以我们人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我犯了这个罪，不应该的， 我怎么这样一个老基督徒怎么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赶快认罪，神还是赦免。所以以赛亚书有一段圣经讲，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愚昧的罪过，永远怀怒，惜爱施恩，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假如是有一点过分，自己想不通，说我怎么会这样坏啊？像那个姊妹一样，哎呀，这样的罪，我怎么怕？我怎么配再活在地上？我怎么配再来求神赦免？感谢主，小罪丢进去，扑通；大罪丢进去，扑通。神都能够赦免，只要怎么样？像主耶稣讲的那句话，以后不要再犯了，不要再犯了，神就还是会赦免。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话，神你对我们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你对我们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对不对？天立地如何的高，你向着我们的爱也是如何的高。东离西多远，你让罪离我们也多远。感谢主，虽然我们犯过一次罪，觉得得罪神了，但是神能够赦免，让这个罪永远被踏在脚下，丢入深海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啊。那么我相信这个西家这样的祷告啊，那么。神把他一切的罪扔在背后啊，那扔在背后呢，不再看了，对不对？也是不再看了。为什么不扔在前面？扔在背后，扔在背后，神就不再纪念了。感谢主，一旦神赦免我们，他就不再纪念，所以我们就要啊释怀于心啊。那么感谢主，那么我们看这个西西家的祷告里面，西西家的祷告里面，西西家有这样的信心。我相信像他这种君王啊，一定有很多事情不合适，这做得过分了啊。我们知道做君王的，那说杀人就杀人，对不对？说要把人关起来就关起来，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冤枉的，一定做过很多坏事。但是也许后来知道了，也许后来不知道，那也许是故意的。但是呢，感谢主啊，因为他敬畏神，所以神把他一切的罪扔在背后去，扔在背后。好，那我很快啊，第五个。那么这是一个回应，这是一个回应。耶和华，你肯救我，所以我要用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四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其他的那些以色列王、犹大王啊，根本把这个大卫那个时候圣殿的那些敬拜神的事情都不见了。但是我西西家王恢复了，因为神啊在治他的病啊，救他脱离亚述人的手，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许愿。今后我这一生一世要在你的殿中啊，用四弦的乐器啊唱我的诗歌来赞美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知道神赦免我们，我们要感谢神的神啊，他的怒气转眼之间过去了，神在我们身上怎么样，自有恩典。所以我们神的恩典我们就是思想不完，太多了。感谢主，我们就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啊。最后我再讲一个故事啊。那有一个年轻人，不是这样，这个年轻人呢啊很有钱啊，所以啊他啊就啊这个驾着他的一个小游艇到海里面去啊去游玩。那么不幸 这个船呢是沉掉的，要这个出问题了，要沉掉。那么离岸很远，他就没有办法，这恐怕这命就没有了，没命了，不可能游回去，所以他就祷告神了，神啊，我曾经也是你的儿女，求你救我。你这一次救了我的话，我把我的财产全部奉献给你，带到教会里面做好事，好不好？大概神一听，哎呀，你这样有心了，那么好，就给你点力量，救你。那么这个人啊，这个祷告以后，觉得神会帮助他，才跳下去游泳。虽然不可能游那么远，但是我靠着神的力量，我来游。结果一游很顺利的，一下游了一半了，看到陆地了。于是乎他祷告不一样了，神啊，请你继续帮助我，我游到岸上去得救了，我一定把我的财产一半奉献给你。然后剩下很大的力量，一游出去，相当一段距离，超过了他平常的这个能力，四分之三，这个旅程都过来了，祷告又变了，神啊，我一定我帮，20%奉献给你。再到就快要到岸了，我觉得他已经很有把握了，神啊，感谢你，你救了我，奉献1/10。后来有没有1/10不知道啊，因为一上了岸以后啊，他很忙啊，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神，神帮助我们，帮助了我们以后，我们常常许愿，但是许的愿常常我们又忘记了，常常就忘记了，一时冲动啊，神啊，50%。等到难处过去了，先拿1/10，然后再过去，就都10%也没有了哈。所以这是一些提醒。我们西西家为什么这样蒙神的祝福呢？他不仅是在神的家做了那么多好事情，而且许愿，许了愿以后就做到。在圣殿这里面确实是让这个祭司用了各种的四弦的乐器又是诗班这是以色列人已经都忘记了大卫的时候曾经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那么圣殿那么荣耀，大卫所罗门在圣殿里面那个敬拜神的光景，这个时候他们都忘记了。感谢主啊，西西家没有忘记，所以西西家蒙福啊。今天我们交通西西家的祷告，我们看神这样祝福他，一夜185000的仇敌给你杀掉了。但是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好的理由，一方面我们看到西西家也是遵守他的向神的这个心愿感谢主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生活的里面，我们要学习，一方面我们好好侍奉神，好好教养我们的儿女，一方面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同神讲，神啊，我在尽心尽力求你赐福给我，神常常就答应了。神赐福给我们以后，我们就更多的来顺服神，更多的来侍奉神这就是神把我们留在地上我们能成为神的荣耀，成为神的见证。感谢主，请低头。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活在地上常常有许多的难处，主啊，像弟兄的献诗所说，你给我们一片沙漠，你却没有给我们骆驼，所以我们就在沙漠的里面，我们需要吃苦，但是感谢主，你给我们信心， 主啊，求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让这个信心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港湾，我们可以更多的在这里依靠你。主啊，我们真特别特别的感谢你。我们常犯错，但是你的怒气是转眼之间，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把你要给我们的难处就挪开了，你就医治我们，你拯救我们，你是我们一生的拯救。但是主啊，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啊，能够不更改，永远坚定，带着感恩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思想你的恩典，思想我们在你的面前应该如何活着。主啊，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上天天升高，天天上升，让我们那个常常主啊能够在更高之处，能够瞻仰你的荣美，能够认识你的心意。主啊，虽然我们聚会我们觉得还有许多的缺陷，但是主啊，求你照着弟兄姊妹的在你面前的祷告一件一件的来成全。主啊，不管我们人多人少，主啊，我们这些人是属天的人，是属神的人，是永远的人，所以主啊，求你照着你的永远的爱啊，继续爱我们，继续把你的属天的福分不断的穷到下来，好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欢喜快乐的聚，也让我们在这继续看见你的恩典一天多过一天。谢谢你保守弟兄姊妹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儿女，谢谢你，感谢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